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有一些怎样的应用。好，然后最后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相关的资源。好，先来说一下这个 TensorFlow 2.0。然后 TensorFlow 大家可能就算没有用过，可能大家应该大概也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对，它是一个这个开源的一个由谷歌主导的这样的一个 Deep Learning 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可以说是超过11800位的 contributor， 然后包括是由这个 Google 在2015年发布，然后现在已经到了2.0版本，2.0版本应该就是在上个月10月1号的时候正式发布的。然后它有一些很多特性，它跟之前1.1体的版本比起来，首先的话，它是对于初学者更加友好。就是它把这个就 eager execution 就相对于之前的这样的一个 graph， 就是我们要建一个计算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做了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革命化，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建一个计算图，我们可以直接写，然后直接算，对，没有之前那套繁杂的步骤。然后，当然对于进阶的用户来讲，它依然保留了一些高级的特性，然后使得我们可以就是更高效的使用 TensorFlow。然后，对，我们现在就可以安装，就是安装它非常容易，我们只需要在 Python 里面使用 PIP， 对 ，PIP install TensorFlow， 对，这一行命令就可以完事儿。然后现在已经直接输入就可以直接安装2.0版本。然后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然后第一个例子是，这个是应该是我在我这个即将出版的一本书里面这个一个 style transfer 例子。然后这个例子非常简单，这个例子其实，对，就是给，比方说给一张图片，这个是一张这个风景的照片，然后把这个东西作为输入，然后再给它一个这个 style 的这样的一个 style 这样的一个 reference， 比方说一张，比方说一个什么清明上河图啊，或者这个样子，告诉它这个，那比方说中国古代的这样的画是一个什么样子。它是个什么样子。好，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 transfer 的模型算出来之后，然后它就可以生成一个这样的就古色古香的这样的一个就好像是画出来的，正好是中国画画出来的一样这样的一个图。好，这个是这个，然后我们使用 TensorFlow， 然后我们使用 TensorFlow Hub， 就是一个预训练模型的这样的一个集合。我们使用它的话，我们可以用短短这样的20来行这样的代码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好，然后第二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用 TensorFlow 来做机器翻译，比方说我们通过这样的，对，就前面这位老师就是想就没有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ttention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用在这个 NLP 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我们输入一个英文进去，然后对，就把它向量化，然后把它映射到一个这个语义空间，然后再把它映射到，比方说从中文的语义空间，然后从中文然后映射到一个然后。这个共享的语义空间，然后再把它映射到英文去，然后比方这个英文，这应该是映射到这个法文去还是什么？对，它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语言的翻译。好，然后第三件事情，比方说我给一张图片，这张图片里面，哎，这个人在干什么？就做一个 image caption， 就是我给你图片是输入，然后输出的是这张图片这个的一个文字化的描述。比方说这是一个人在这个在冲浪，对吧？A surfer riding on a wave， 对，在这个一个人在冲浪，它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其实倒也差不多，也是先有一个 encoder， 好，通过 CNN 这样的技术，先把 CNN 对吧转化成一个 vector， 然后对，这就是一个向量化的技术，然后再通过一个 decoder， 好，然后把这个 vector 通过 RNN 这样的模型，然后把它转化成一句话，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 TensorFlow 同样可以来用来做这样的事情。这首先是展示了三个就 TensorFlow 可以使用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好，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对，虽然说 TensorFlow 可以用来做这么好的事情，但是在以往的 TensorFlow 1.1 的版本里面，想做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这样的比较麻烦的一些步骤。对，虽然说 TensorFlow 很高效，然后计算起，然后虽然说 TensorFlow 就是用起来很高效，但是，比方说在 TensorFlow 1.1版本里面，我们首先我们先要定义一个这样的，比方说 placeholder， 我们定义这样的一个占位符，然后通过 WB， 然后之类，然后建议一整套计算图出来。好，建议完一整套计算图，好，这个时候我们还什么计算都没有做。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启一个 session， 然后 session 之后我们要先初始化 initialize all variables， 我们先初始化所有项链，先初始化所有变量，然后再开始把这个 session， 然后 send 到这个，然后再开始就是。迭代就是 session 点 run， 然后喂这个数据进去，然后让它进行这样的训练，然后整体下来可以说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然后也不是那么的 Python， 因为你使用了 session 这样的东西，然后 session 里面它怎么做其实有一点不透明，对，然后 然后可以说 TensorFlow 的工程师们就是在这个一点几的版本不断迭代当中也收到很多用户反馈，然后所以说在新推出的 TensorFlow 2.0 里面，首先是这个应用性得到非常大的提升。然后第一点是，然后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点是这个 Keras，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也可以说是目前最易用的这样的一个 high level 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学习 API， 然后被非常好的整合到了这个 TensorFlow 当中，然后成为这个 TF 点 Keras 这样的一个模块。然后应该是从 1.8 版本里面就开始了，但是在一直迭代，然后一直到 2.0 里面，可以说 TF 点 Keras 已经非常好的融入到了整个 TensorFlow 的大环境当中，然后成为了这个 TensorFlow 可以说是一等公民。然后第二点是这个 eager execution， 就是即时运算，就是相对于我们之前的基于图的运算而言， eager execution 的好处在于就是我直接给一个运算，它当时就可以进行计算，而不是说等我把这个图整个建立完毕之后，然后我再用 session 往里面灌数据，然后才能运算，然后这个样子给我们的调试带来非常大的方便。然后对，比方说我们 tf add 2-3，在我们之前的 graph 的模式当中，我这里只是定义了一个这个计算的节点，我其实什么运算都没有做，但是在 eager execution 模式底下，2-3 tf 点 add 立马我就会告诉你这个 tensor 的指数，就是它进行即时的运算。然后接下来，对吧？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 TensorFlow 在一点，我们可能有些人会用过 TensorFlow 1.0版本的人会知道，这个 TensorFlow 这个东西在 1.0 的版本里面，就是它有很多大量的，就是明明它就多个 API， 它其实是在干同一件事情。比方说 TF 点 layers 或 TF 点 keras 点 layers， 对，其实这两个东西其实本质上来讲，它是在干同一件事情。对，然后所以说就是在 TensorFlow 2.0的版本当中把大量的这样的一些重复的东西通通去掉，比方说 TF 点 layers 这样的东西就是在这个 2.0 的版本里面已经没有，包括 TF 点 slim 也没有，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就保留那个就是实现的最好的那个，也就 TF 点 keras， 大多的时候它就是 TF 点 keras， 然后把那些跟 TF 点 keras 那些比较重复的 API 通通去掉，然后这使得给开发者带来了比较大的方便，在于你不用再去考虑就是我去选哪个 API 比较好，现在就给提供最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些 API 的易用性都得到了大量的提升，就之前一些混乱的命名方式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统一。对，然后再包括 Flag， 就是它的一个灵活性的方面，然后这一次的话也是为大家提，然后这次 TensorFlow 在 2.0 版本当中提供大量的 low level API， 包括它一些内置的一些 operation 都已经可以暴露在外，然后对，然后这使得它可以说现在变得更加灵活。啊，这是一些简单的介绍。好，这个 TF 点 Keras 刚才提到这个 TF 点 Keras TensorFlow 跟 Keras 现在它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度的整合，使得我们可以在 TensorFlow 里面就是无缝的衔接 Keras 来进行我们的训练和这个 inference。然后它现在它的一个我们 TensorFlow 的一个编写代码这样的一个风格，比方说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对吧，你可以用这个 TF 点 Keras 然后定义一个这样的一个 sequential 的这样一个模型，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很明显这是一个 MLP， 对吧，这是一个多层感知梯，这是一个 多层的训练接的神经网络啊，先定一个对512，然后 drop out 一下，然后再 dense 就从输入到512维的这样一个，然后再到10维，然后就输出 softmax 输出，然后再 compile fit evaluate， 对，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Keras 的流程。然后在 TensorFlow 1.0 里面，对，我们是这个样做的。然后在 TensorFlow 2.0 里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是没有的，对，还是这样做。对，在 Keras 这一部分是没有，对初学者来讲，可以说 TF 1.0 和 TF 2.0 是可以实现一个非常无缝的衔接。不过对于这个我们一些比较进阶的这样的一些使用来讲， TensorFlow 提供了一个更加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更加模块化或更加面向对象的这样一种编程的方式，就是一个 subclassing， 就我直接继承这个 TF 点 Keras 点 model， 然后来实现自己的这样一个 model。 然后如果大家有人使用过 PyTorch 的话，对，你会发现这套风格就非常 PyTorch， 对，可以说就是基本上就把 PyTorch 那一套 model， 那 NN 点 model 那套东西搬过来，基本是一样。你先在 init 那个地方，你先定一些我在我这个 model 里面要用的一些，比方说层，我要用两个层，好，我先定两个层在这儿，然后我在 core 的时候 input 就是我输入，然后输入的时候，然后我就使用我之前声明的一些层，然后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做这样的运算，定一个计算的过程， 然后我只要实现这两个方法就可以了。然后现在，然后对于就是已经有 TensorFlow 使用经验的人来讲，大家在座可能就是使用 TensorFlow 的人好像没有很多，但我这边非常快的过一下。对，这是之前 TensorFlow 1.0的写法，先写 placeholder， 然后再写定义计算图，定义计算图使用什么 TMP get barrel 定义计算图。好，前面这一道，从这里到前面，通通都是定义计算图，什么运算都没有做。然后到后面 TMP session， 然后好，然后初始化，然后接下来去就是不断的这个 run。确实简单。然后这是 TensorFlow 2.0的写法，我们没有 TF 点 get variable 这种奇怪的写法，我们直接面向对象的方法 ，TF 点 variable， 我就定一个 variable 对象就完事了。对。然后包括没有 session 了，没有 placeholder。如果你真的非要用 graph expression 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些修饰符 TF 点 function。好，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就把这个函数里所有东西都可以转化成计算图了。然后你使用起来还是一样的，没有没有区别。然后这是 TF 点，对，以前用什么 TF 点 layers 这样的东西去定义这个模型，但是现在还有这个用这种 variable scope 去定义这个，去定义这个叫什么变量的一个空间，就是去把它，就是把一些变量打包起来放到那个 scope 里面去。但现在我们通过面向对象的方式去写都没有这些问题了。比方说或者更简单，我们直接用 Keras sequential， 对，这一套东西写起来非常自然。再包括之前我要自定义一个 model， 其实很麻烦，也没有什么统一的写法。比方说在这个地方我的写法是什么呢，我先声明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叫做 model， 然后我在前面，比方说我在前面通过这样的一个 scope 我去定一个 low level 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然后再到后面去用 TF 点 layers 然后去做事情。但这个样子其实对吧，虽然说它很灵活了，但是其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就让我们觉得非常 confused。 这个在 TensorFlow 一个模型到底要怎么写，对吧？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在 TensorFlow 里面写模型的方式，然后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维护性啊或者什么都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但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了，现在的话，对，我们现在通过 TF 点 Keras 我们会知道，我们直接就一套非常统一的流程，就是 subclassing。 如果我们要定义自己的这个模型的话，非常统一的方式实现两个方法，一个是对，然后这个地方但这个地方是定义 layers 的，这个 layers 的话就比那个 model 更底层的一层，就是那么也是同样的实现两个方法，一个是 build 就是在这个 layer 第一次调用的时候我需要哪些变量。好，这个 build 这个过程我把变量定义好了，然后接下来 core 跟之前的 TF 点 model 是一样的 input， 然后 input 给你，然后你这个 core 你通过一系列的计算给我一个输出，也就整个过程变得非常的统一，就是我们不再有这个在 TensorFlow 里面怎么写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头痛的事情，我们现在都通过一个非常统一的框架来写，对吧？这样的话你写的模型我也看得懂，我写的模型你也看得懂，对，因为大家都遵守这同一套的这样的一个规范。那么这两种，当你在前面看到两种方式，对吧？一种是用 Keras 的一个 sequential 的方式直接定义下来，另一种是我使用 subclass， 就我去继承那个 TF 点 mod， 我去继承那个 TF 点 models 点那个 TF 点 Keras 点 model 那个模块，然后我去定义自己的子模块。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呢？然后 sequential 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比较适用于初学者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方式。就是你直接就是几个 layers 叠加起来，就是一串一串下来，然后你只要输入，然后经过这几个 layers 一层层的处理，然后最后得到一个输出就完了，非常简单。然后但是这个 subclassing 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就是你的模型是你自己写的，你用 Python 语言写的，你不是说一串这个 layers 下来，你是自己去定义那个 model 那个 subclassing 的那个 model， 你自己去构建的。然后这个样子的话，它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可操作性，就是你在你的这个 method 里面，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不一定要遵守这样的 sequential 一串下来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在里面玩各种 trick 都可以，这个你可以发挥自己无限的想象力。然后当然在这种当然呢，如果你用 subclassing 这种方式的话，那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讲就会有一点麻烦，他可能就会因为给了你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空间，但对于这样的一个进阶的人来讲，其实虽然说是 harder to debug， 其实我觉得错了，其实是 easier to debug。 其实对于那个进阶人来讲，这样反而是更有利于 debug 的，尤其是当你结合这 eager expression 之后，其实你是可以完全的跟踪到你每一步执行的时候，就是它的这个 variable 的值是多少，你可以完全的追踪到， 所以说这个样子的话，其实并没有 harder to debug， 我觉得，对。其实当你有了一个 execution 之后，其实在所有的情况下面，它都很好 debug， 反而是这个 sequential 的模式，因为它是 sequential 的，所以说里面的细节你有时候看不到，你看不到的话，你 debug 反而有点困难。对，对于进阶的人来讲，我觉得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training loops， 就是怎么样构建这样一个训练流程。如果说你直接使用 Keras 自带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流程的话，对，非常简单，一行完事了。model 点 fit， 然后这个训练集、训练的数据、训练的标签，然后你要训练多少个 epoch， 对，一行就完事了，也非常的简单易懂。model 点 fit， 对吧？对，所以有很多人吐槽这个机器学习最后在干什么，无非就在干 model 点 fit， 对，就在干这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设计一些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训练的流程，但其实我是比较推荐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话你比较能够理解它到底在干什么。首先我定一个模型，对，这个模型范围叫做 model， 然后我定一个这个 gradient tape， 这 gradient tape 是干嘛的呢？就是只要你所有的在这个 gradient tape 这个 context 里面进行的所有的操作，通通那个 tape 都会给你记录下来，它就是一个记录器。就你在这里面的东，你在这里面进行了所有的计算操作，那个 tape 都会给你自动的计算一件事情，就是你这里面的东西它的导数是多少。对，所以叫 gradient tape 嘛，就它是一个 tape， 然后你这个 tape 里面写什么写 gradient， 然后这个时候就使得你在做完了这样一系列的计算之后，我可以通过 tape 点 gradient 去求这个 loss value， 对那个变量的这样的一个求个导，而求导之后，然后求完导之后，这个梯度放在这个 grad 这个变量里面去，然后这个时候我再用这个 optimizer， 就是一个优化器，然后去 apply 这些 gradient 到我的这个 variable， 到我这样的一个变量里面去，梯度下降嘛，对吧？梯度下降就是我每次求出一个梯度，然后我现在又有一些变量，然后我根据我求出来的梯度去更新这些变量。那至于怎么更新，对吧？那有很多种方法，决定你的 optimizer。对，但是总体来讲，就是我求出了梯度，我用梯度更新变量，求出了梯度，梯度更新变量，不断的迭代这个过程。就说这里就是做这个过程，求出梯度，然后用这个梯度去更新变量，对，这样。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流程。包括有的时候，对吧？我记得在那个 TensorFlow 公众号上，有人问我这个，我如果只想求部分变量的梯度怎么办，对吧？在前面的那个方法当中，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我要求哪一部分变量的梯度，去更新哪一部分这个变量，我没有办法控制它。但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控制。比方说，我把这个 model 的这个 trainable variable 我换成一个，比方说我只训练其中一层，我就 model 点这个，比方说 layer one 点 variable， 对，我只训练那一层。好，那这个时候我就只求出它那一层的 gradient， 那我更新，我也只更新那一层的 gradient。那一层的那个参数，对，我就实现了我只更新这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梯度。然后对吧，那我们刚才提到很多关于 Keras 的事情，那么 TF 点 Keras 跟我们一般就是普遍的那个 Keras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可以这样说，就是 Keras 点 IO 就是那个正统的那个 Keras， 对，它可以说是这个 TF 点 Keras 一个就是 reference， 就是 TF 点 Keras 基本上是完照着那个正统的那个 Keras 去做的，但是 TF 点 Keras 是完全就是基于 TensorFlow 的，就跟 TensorFlow 结合非常紧密的这样一个 Keras 的这样一个版本，然后你可以直，然后包括这个 TF 点 Keras 里面，它包含了很多这个 Keras 里面它没有的东西，就基于 TensorFlow 里面，比如说一些 distributed 这样一些 feature， 对，这些是在 TF 点 Keras 里面有，但是 Keras 里面是没有的。那 Keras 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Keras 它是支持多个 background， 比方说它支持那个 TensorFlow， 它也支持那个 Theano， 对，它支持一些多种这个 background。但好像我上个月去那个美国开那个 GTE 的会的时候，好像说那个 Keras 好像现在可能从某个版本开始就要只支持 TensorFlow。但我总体来讲，我不认为这是件好事情啊。但是，对，那他既然要这么做，我也不知道。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刚才都是提到这怎么这样在单机上去训练这样的一个模型，但很多时候这个模型非常的大，那这个模型非常大怎么办？那我们可能不只是一台机器或者一个 GPU， 那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不够了。我们要训练非常大规模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往往或者说我们用多台机器，或者 或者说我们一台机器上插多个 GPU 来训练，这个时候怎么办？ TensorFlow 同样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优雅的解决方案。对，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这个 Keras 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对吧？这个 Keras 点 model 我定一个 sequential 的东西，然后去 compile 一下，对，完事儿。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想让这个模型的训练在一个 distribute 一个比方说一个多显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训练，怎么办？很简单，对，就这样，多加两行。我首先先定一个 strategy， 这个 strategy 叫做 Miller strategy， 就是一种这个并行的一种方式。然后我在这个 strategy 这个 scope 里面 ，with strategy 点 scope， 我在这个 scope 里面我去定义我的模型。那么这个时候我的模型就是非常自然的，它就是可以在多机底下并行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我们就只简单的添加这两行，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模型的并行化，可以说是非常优雅。然后 TensorFlow 2.0 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对吧？文档这个事情，其实文档可以说对这个开发应该说是起了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现在 TensorFlow 2.0 的这样的一个文档，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它是可以运行的，你在 TensorFlow 的官方网站上面，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些。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教程或者大部分的教程，你会发现它有一个 Running Google Collab 这样的一个按钮，你只要一点击这个按钮，它就会给你打开一个 Collab， 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在线上运行它这个文档里面提到的一些例子，你可以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的一个输出的结果，你不需要再去 download 这个 code 到你自己本机上面，然后去配环境，然后最后去调整各样的东西，然后好不容易把这个 code 运行起来，对，你不需要有这样麻烦的东西，直接一个按钮就解决所有的事情。好，然后再就是套用一些 TensorFlow 这个 ecosystem 的一些这个兼容性。然后可以说这个 TensorFlow 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被工业界所喜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就是说我在设计模型的时候我用 TensorFlow， 我在训练模型的时候还是 TensorFlow， 然后我再把它部署到实际的环境，把它部署到手机上，部署到服务器上，或者说部署到一些各种各样，比方说部署到网页上，同样还是 TensorFlow， 就是整个流程下来，我可以实现一步到位。就它 TensorFlow 这个 ecosystem 可以说是非常，就是对于工业界是非常友好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training， 比方说我们 training 的话，我们使用 PFP 点 Keras， 然后使用 distribution strategy， 然后在各种机器上，我们无论在 CPU 上、GPU 上还是 GPU 上，我们都可以做训练。然后训练完了之后，我们把这个模型，我们把它导出成一个统一的 saved model 格式。然后这个 saved model 格式，我们既可以在服务器上 TensorFlow Server，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手机上 TensorFlow Lite，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浏览器上 TensorFlow 点 JS， 然后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语言，比方说 C 啊、Java 啦，或者 C# 啦，各种各样的语言，它都有这样的支持。对，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一次训练模型，然后到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部署。对，你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部署 TensorFlow 这个 server， 这个 edge device， 然后 JavaScript， 对，可以说几乎覆盖了我们工业界的所有的主流的场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workflow， 对吧？我们先对这个 data 进行处理，我们有 TF-ian data， 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于大规模数据处理的这样的一个 TensorFlow 的这样的一套工具。然后对，我们使用它，我们把这个数据处理好了之后，对，然后我们把这个 TF 点 data 处理好这样的一个高效的这个 data set， 然后送给这个 Keras， 或送给 estimator， 或送给你自己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去训练。训练完了之后，然后训练的时候，我既可以使用 execution， 就是针对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利于 debug 这样一个提示运行的这样的环境，我也可以使用 auto graph， 如果我希望更高的性能，我就把我定义的这个模型，我用 auto graph 转化成一个这个计算图的格式，计算图的格式它运行的会更加高效。然后同时我还可以用 distribution， 对吧？我让这个模型并行化的训练，使得我这个模型的训练可以以更大的规模进行。然后当然我们有 TensorBoard， 我们可以在训练过程当中，然后始终看到这个及时的看到我们训练的时候的各种指标的变化，比方说 loss 的这样的一个降低。对，我们可以及时的去监视这个模型训练的情况。好，训练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导出成 saved model， 就是整个一个 training 的一个 workflow。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ensorBoard， 它也是一个设计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对，你可以通过 graph， 我可以看到这整个计算流程，对，包括整个这样的一些参数，它的一个分布，我们都可以看到。 对，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它在整个运行过程当中，它每一个操作它运行了多长时间，我们可以直接以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图示，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 profiling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去提示分析，就我到底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哪一部分的东西占的时间就是太多了，或者说比我想象中要多，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进行针对性的优化。然后包括 TensorFlow 的文档，然后对，现在也是设计的非常的全面和完善。然后接下来介绍这个性能方面的东西。然后性能方面的东西的话，然后 TensorFlow 2.0 在1.0的版本的基础之上，也进行了大量的性能方面的改进。然后包括有这样的 1.8 倍或 1.6 倍，然后 3.3 倍的提速，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面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这个性能的优化。然后包括它的这样一个推理的速度，对，我们工业界其实非常注重这个模型，这个一个模型我把输入数据给你，你这个工具要多长时间才能给我得出一个结果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我们的各种平台底下，就是包括这个我们现在 Google 推出这个 Edge TPU， 对，它是一个在这个边缘设备上面，就比方说树莓派呀之类上面，它可以运行这样的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硬件。你把 Edge CPU 插在树莓派上，或插在一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计算资源不是很充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它可以迅速的提高这样的一个 inference 这样的一个效率。这个都使得我们的 TensorFlow 的模型就是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进行非常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推理。然后同时 TensorFlow 现在还有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工具，可以说一些 tools， 然后说这个针对概率计算这个 probability， 然后针对这个强化学习这个 TF agent， 然后包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都可以给我们实际的工业场景的各种这样的实际的工业场景当中，就带来非常大的帮助。然后当然 TensorFlow 2.0 这么好，那么大家可能还有一点需要关注，那我怎么升级呢？我怎么从我的 TF.1.0 的版本升级到这个 TF.2.0 呢？那么首先的话就是，对，有一些东西的话，比方说最简单的方式，但其实这个都不能叫转化，就是 TensorFlow 它同时 2.0 版本当中同时提供了一个这个兼容性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就 TF.compat.1。就你通过这样的一个包，其实你还是可以调用这个一点几版本当中的几乎所有的 API， 除了那个 TF.contrib 是真正的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了以外，那 TF.contrib 是它这个页面里面，就是它里面有大量的这样第三方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就相当于一个那个杂物堆，通通堆在 contrib 里面，那个 TF2.0 里面把这个杂物堆就是给完全的抛弃掉。对，然后除了那个以外，其他的 API 通通可以通过 TF.compat.1 来调用。然后 TensorFlow 它在官网上提供了这个非常详尽的这样的一个迁移的这样一个指南，以及这个迁移的一些 best practice。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那你直接用一个 TensorFlow 提供了一个这样的 Python 的这样就提供这样一个转换的这样的一个 script 的一个代码，你直接把那个代码 run 一run， 就是你把那个你的那个 code， 你写的那个 Python code 作为输入，你输入给这个转换代码，它会自动给你输出就是转换过后的 TensorFlow 2.0 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一个代码，也可以说是非常闪光化。好，然后接下来应该是来讨论一下 TensorFlow 它具体的一些比较 background 一些底层的一些东西。那为什么说 Python， 我们大家明明都觉得 Python 是一种就是非常就是不太高效的语言，对吧？我们一般把 Python 跟什么 C 啊 C 加加比起来，那明明都是慢了100倍、1000倍，对吧？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使用 Python 来写 TensorFlow 呢？那么其实原因在于，对吧？就是我们看上去好像是在用 Python 写 TensorFlow， 其实，对吧 ？TensorFlow 的底层真正的在运算呢，它其实还是一套这个非常高效的一套 C 加加的这样的一些，或者 C 加加或者用其他一些更加高效的方式写出来这样的代码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个 Python， 其实 TensorFlow 看上去是一个 Python 包。但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它其实可以提供一个 Python 这样的一个前端，它后端真正运算的还是一些 C 加加的东西，所以说它可以保持非常高效。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也可以像这个 NumPy 就 Python 底下一个，就是大家都在用这样一个数字计算的这样一个库，对，其实你在这个 Python 里面，你用 TensorFlow， 你使用的方式其实跟 NumPy 差不多，对吧？你 你看我定一个常量，我定一个矩阵运算，然后 print 出来，好，矩阵运算算完了。其实跟一个这个 numpy 的这样一个使用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还有五分钟
，OK，
也快了，有点时间推。
行，也差不多。然后当然我们想让这一套东西变得更快一点怎么办呢？对，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TF function。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我在这个前面，我想要加速的这样一个部分，对吧？我在前面加上一个 TF function， 这个时候它会做什么事情？它会把我这里面所有的 Python 代码去做一个优化整合，做成一个计算图，或者说，对，基本上就是在做成一个计算图。然后这个时候，当它在后台把它编译成了一个计算图之后，这个时候它的运行比单步的运行 Python 代码还要更加高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做一个 benchmark， 对，你看这一行，如果不加的话，它是0.03秒；如果加了的话，那么它是0.04秒，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性能上的提升。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有一个 out， 其实 TensorFlow 有一个 out graph 这样的一个模块，它帮助我们把这个 Python 的这个单，就是 native 的 code 转化成 TensorFlow 之前的那样的一个计算图的高效计算图模式。这是它通过它转化之后就生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计算图的这样的一个 code。当然这个看不懂没有关系，因为这都是在后台自动完成。好，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东西的话，首先是 TensorFlow 官网上面有这个 Totara。而现在的 TensorFlow 的这个文档跟之前相比可以说是今非昔比，因为现在 Totara 都已经变得非常的完善，就迭代了非常多轮之后，因为大家之前一直在诟病这个 TensorFlow 这个文档有多么烂，但是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本质的质的提升，但它有些 code 还是没有被完全转化过来。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意味着你还是在看一个1.几版本的 Totara。 那么当然这个之后它会进行改善，但有些书，然后书的话，当然第一本非常经典的那个 O'Reilly 那个出版社出的，然后还有那个 Keras 作者写的 Deep Learning with Python， 当然第三本是我自己写的，对，然后就是我在北京的 TE 上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然后大家可以访问那个 tf.wiki 来访问这本书，都是开源的，对，这本书是完全开源在网上的，但它也会出版由那个图灵出版社，应该可能过2-3个月可能都会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包括这一套书也是在这一套的这整个文档也在这个 TensorFlow 的这个官方公众号上连载，然后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 TensorFlow 的官方公众号，对，然后或者说去访问一下 tf.wiki， 然后都可以获得这一套文档，对，然后 TensorFlow 官方公众号呢基本上每周都会推一篇就是这个文档的一个连载。好，然后这就是我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
OK， 好，那个五分钟答疑时间，这个要高效利用一下，因为这个还是专门从深圳过来的，是吧？
嗯，对。
啊，好，有问题吗？好，范德说一句。
你刚才说的那个 TF function 是跟那个，像我们在 Python 里用 CODA 的那个 JIT， 跟那个 Just in Time 的那个 function 是，还是说它是另外一个？
就怎么说，就是如果你不用 TF 点 function， 就直接用那个就 TensorFlow 2.0默认的 eager expression 模式，就即时运算的话，它有点跟那个 GIT 比较类似，就它即时以输什么，它就立马把那个值给吐出来，就以输一行吐一行。但是你用了 TF 点 function 之后，它就把你那个 TF 点 function 扩起来的整个函数，通通可以优化成一整个计算图，就它就不是运行一行吐一行了，它是先把这整个代码全部运行一遍，可以把这整个代码优化成一个计算图，然后剩下的东西你这个时候其实它已经变成一个黑盒，你看不到，它已经变成一个优化好计算图了，你只能看到这个函数的输入和输出了，那么具体它里面怎么优化你不用管了，对，它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OK， 还有其他问题没问题？我问一下，我看你这个简单粗暴又要出书，但它简单粗暴它现在是已经完全是针对2.0的了，
对，已经完全是2.0的版本，
就是不会像官方那还会出现错漏。
没有没有，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从2.0 Alpha 发布的那个时候，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完全针对2.0。
OK， 好，那个2.0的话我最关注的一点是你提供了这个 TF 点 Beta， 用于进行大数据的数据清理工作。以往的话我们这个数据清理的全都是用 Python 自己的，比如说 Pandas 之类的，
对，
所以它这个最经常见的，比如说进行这个叫图像识别和鉴别的时候，它不只是 不只是数据了，它要把图片变成合理的进行叫像样化，对吧？
对，
那这个的话 TFData 里头也有吗？
对， TFData 主要是做这样的事情，首先是它可以提供一个高效的训练 pipeline，就比方说你在训练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如果你这个 pipeline 做跑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先准备数据花一点时间，训练花时间，准备训练，准备训练，它这样迭代进行的。那么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可能准备这个数据的时间可能就很长，甚至超过你训练的时间，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然后 TFData 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事情，它可以把这个 pipeline 做的，就我在训练的时候，我在 GPU 在训练的时候， CPU 同时在准备数据，对，这 两件事情同时进行。
它是我数据集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把我这个的训练就是模型，我训练过程的进行优化，
不是
为我去这个数据清理去准备。
但这是它一部分，但另一方面的话，当我有原始数据进来 ，TFData 可以帮助我做高效的这样的图像变换，比方说旋转，或者说剪裁，
三色化，
对，然后或者说把它读进来做一个 表达成一个 tensor， 这些东西这都是它的基础操作，这个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然后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 TFData 这样一个 map 函数，你把你想对这个数据集做的任何的事情，你写了一个 map 的函数里面，然后送给这个 dataset， 然后以一种非常高效的方式帮你处理这个 dataset。就比方说我们一般要处理数据，我们一个循环，对吧？一个循环迭代所有数据，那这样其实不够高效的，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运用到计算机的这样一个并行化呀或者这样的资源。但你通过 TFData 来做的话，这个整个预处理过程也是非常高效的。
好，并行化，也就是说它本身是 Python 写的吧？
对，它本身，但它至少这个，其实它底层不是 Python 写的。
OK。
对 ，TensorFlow 大部分都是这样，它只是可以提供一个 Python 前端，但是它后台其实是用更加高效的方式去实现的。
OK。行，好，那大家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大家，还有吗？没有了，是吧？好，那我们进入大家期待的这个5G环节。好，感谢。